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纽约健康365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南丽。我今天为你请的这位嘉宾啊，我真的访问过了很多医生啊，但是这位嘉宾我跟他谈了一下，我真的要跟他点赞，也是我非常佩服的医生，也是在我们社区非常有名的医生，他就是陈刚医师。陈医师你好。
你好。
是，你看看我刚跟你谈过以后，我简直就是我在看的访问过很多医生里面，你真的是一个第一个医术很好，第二个非常热忱。我就觉得医生一定要有这个热忱，加上你的医术这么好，才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医生。
谢谢你，谢谢。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首先你先自我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是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呢，我选择了心脏科的专业。这个我的老师呢，他是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这个中美关系打开大门以后，中国派出两个代表团，一个乒乓球代表团，由庄志仲率领，还有一个10个人的医学代表团。我的老师作为心脏病和高血压的专家到美国来访问。他在白宫呢受到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的博士的接见，站在他们俩的中间。我们这个老师呢，他给我对医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给我介绍了1978年的美国高血压的这个专家指南，其中提到了联合用药。从中呢，我就学到了这个医疗的这个真题，就很多别人治不了的病，我们能够把它解决，就是因为我们用了联合用药。这个以后呢，在中国的时候呢，当时我呢是以这个以在中国的时候呢，我是这个以心脏病为主，所以我的思维呢都是心脏病。到美国来了以后呢，我是做内科，从这以后的话呢，我的思维反而更广阔了。在中国的时候呢，我接触了很多非常严重的心脏病，因为我们是在武汉市是最大的心脏病的专科医院，我们的病人来自附近周围的好多省市，就见过了很多，所以到这里来了，我习惯于这个所有的重的心脏病的，只要我见到的，我都是自己就在诊所用药，就希望能够把他们都大大的改善了，就是这个样。
这个真的就很不简单了。是不是啊？
谢谢。
对，
是的，是的。这个因为我有这个过去有这个经历，所以我就习惯了。我自己中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体会，也碰到了很多的这个很有趣的这个病例。
是的，那么我觉得你到了美国以后，你又开始从事了内科哦，家庭医师。那么你有这么扎实的一个心脏病的最前进的最先进的这种方式啊，再加上你做内科医师家庭医师，是不是有所帮助，或者更对你的这个跟病人来诊断更好呢？
是的，过去的这个经历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对于心脏病，首先我是觉得我很有把握，无论他是怎么样的心脏病来的，这个我总是跟病人说，只要你现在能够走进来还能动，我就尽可能的，我就不让你中风，不让你这个变得那么很严重。
是，
是。
陈医师，我们先这样子讲好不好？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诊所呢，是从我们的小儿科到成人的内科全部都有，对不对？
对。
为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诊所呢是有成人和小儿科，小儿科呢是冯红书医师，他呢也是我们同济医科大学毕业，从82年到现在也有30多年了。他是这个临床儿科的临床那个副教授，他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
是
我呢是这个以前呢是做心脏病，到这里来了，我们因为我觉得心脏病，我记得我在这个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就像我见到了很多这个严重的病例，我都把它这个能够治好，所以我感觉到似乎这个我就做内科我就能够处理这些问题，没有再进一步去在心脏病方面去花3年的时间深造，我就做了内科医生。内科医生要治疗所有内科的疾病，当然更多的是心血管的疾病。
是，陈医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因为内科呢，它等于说看的是全部，就说你身体从头到脚的一些问题，它都要知道。对不对啊？那所以说，你如果说心脏那么专科，然后你又现在又专习了内科，也看了家庭医生，这样子的话，对你来讲，对病人来讲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内科医生好像他从头到脚虽然都知道，可是会比较粗浅一点。那么你又有心脏科专科，是不是这样子的相得益彰呢？
是的。这个虽然我是大内科，就是所有的包括内分泌啊、风湿啊、血液呀、肾脏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看，但是因为我过去有过这个心血管病这个的经验，特别是在大医院接触过最严重的各种病变，心脏病，所以说呢，我对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得心应手，无论它多严重，我都敢去治疗。这个就像我总是说。就像我说，我跟别人说，我说我现在是个修车行，我虽然修刹车也修，马普勒也修，但是多少年以前我是修发动机的，我把发动机拆下来又装回去。虽然我现在不是以发动机的专业店，但是我这个车行是什么都修，发动机也可以修的，就这个意思。所以对于心脏病来说的话呢，我过去的这个经历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有很多的病人有心脏病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敢于给他治疗，可以给他很好的建议，所以我的病人在心脏病这个方面呢，他们就可以只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现在的人来看病哦，现在得到心脏病的人多不多呢？
看心脏病的人很多，但是其实很多的心脏病，所谓的在美国理解的心脏病呢，就是心脏血管的病，就是因为血管堵塞了。过去我们中国叫冠心病，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有冠心病，有高血压心脏病，有风湿性心脏病，有心肌肥大病，还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我们那个医院呢，更多的就看很多的先天性心脏病，因为我们外科开刀的水平很高。但是在美国我们现在说的呢，实际上就只是指的我们所做的心脏病，就是因为血管堵塞的所谓的冠心病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血管堵塞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要你吃上一些降胆固醇的药，然后多增加运动，你这个血管堵塞就像冬天化雪，冬天下雪了以后结了冰，一个车本来那个高速公路有四股车道的，边上的两股都因为这个雪呀、堵了一些，如果太阳一出来，它这个化掉一些，你四股道都会通畅了。在这个时候的话，所以说这个人的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有的时候呢你吃上降胆固醇的药，然后呢多做点运动，最重要的还要吃这个稀释血的药，阿司匹林这一个药，
是
就是这一类的药。比如说我的父亲，我的爷爷，他在60年代初就得了中风，60多点岁就瘫在床上了。我的父亲呢是90年代，当时已经75岁了，他也中风。其实他中风以前身体都很健康的，各种体检都是正常的，他可以买30斤米走上8楼，没有电梯。他给我写信，写的信很流利，那个字说明他的大脑也很好使，人也都很好。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管我的父亲，他没有吃这个阿司匹林这一类稀释血的药，所以说呢，他有时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这个他突然的买了米回来，还没有上楼梯突然就歪倒了，这就是他那个可能冬天那个血管一收缩，加上那个就凝固了。这个就像我们冬天的水管结冰了以后的话呢，你等也没有多大的问题，等太阳出来了一热了就好了。可是人的血管里边呢就不能够承受那么长的时间，几分钟以后这个大脑血管就中风，就堵，完全堵塞了，你就偏瘫了，就是支配那个对面的这个脚啊手啊，这个血管一堵塞，他就手脚就不能动了。心脏的血管也是这样，一段时间多少分钟堵塞了以后的话，它就会产生心肌梗死，那一片的那个心肌就坏死了。不过告诉这个朋友们，即使心脏的一个血管堵塞了，一片血管堵塞了也不要紧的。我记得在2006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病人来了以后呢，他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当时他呢是这个发生了这个去，他的家庭医生把他介绍去做针灸，针灸可能很痛， 他就很痛，回来以后他倒受不了了，他不是我的病人，他第一次来看我，他说究竟可不可以，我说可以，怎么一回事，我把心电图一做，哎呀，急性心肌梗死非常的严重，然后呢我就给他吃了4颗阿司匹林，就把他送去了医院，后来就在医院里边就很快他就恢复得很好。回来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着急，他当时呢这个有自杀的念头，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要着急，你现在还有3个孩子，孩子都这么努力，在史蒂文森高中里边，我说你现在虽然得了心肌梗死，有一个血管坏了，就像你们一家人有5个人做工，现在有1个人失业了，还有几个人可以支撑得起来的，你现在就帮忙买点菜，洗个碗，做个饭，接个孩子上学，做这些轻微的事情你都是可以做的。后来那是2006年，到现在14年、15年过去了，每次来的都笑呵呵的，他已经忘记了他曾经是非常严重的心脏病。
是，那么陈医师，我听到我也觉得特别开心哦。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应该吃阿司匹林？那么吃阿司匹林应该怎么样的来服用？
好的，这个关于服用阿司匹林非常的重要。什么样能服阿司匹林呢？基本上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比如说男性的话，你50岁都应该要服用了。女性的话呢，因为她有这个年轻的时候有月经，她这个丢了血以后的话呢，她减少发生心脏病，她血不那么浓，减少发生心脏病的机会。但是，一到50多岁更年期以后，她就和慢慢的就追上了，和男性差不多了，也会慢慢的会发生这个心脏病了。到了50多岁、60岁至少吧，你都应该给他要服用阿司匹林了。阿司匹林呢，这是一个200多年的老药，以前是关于止痛、关节痛，但是在70年代开始发现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凡是吃阿司匹林的人，他得发生心脏病的机会就少很多。于是就知道了阿司匹林对于预防心脏病、预防血管堵塞、预防中风有很好的作用。但是阿司匹林呢，它有几个副作用，什么样的人不要吃呢？比如说胃里边很不舒服的人，就是有胃酸很多的这种情况，胃溃疡啊、胃炎啊，这个胃里面不舒服，你吃了阿司匹林觉得胃痛的，就不要吃阿司匹林，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药，叫做那个 Plavix， 就是我们通常说那个 P 字打头的那个粉红色的那个药，就是这个 P 字打头那个75毫克的，我们可以换成这么一个药，这个药呢它就不会对胃造成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个呢，阿司匹林还有一个副作用呢，它会有的人呢可能会引起一点哮喘，就是说有的哮喘的人的话呢，哎，你就不要用给他用这个阿司匹林，就换另外那一种，就是说，就是这个。还有的呢，有些过敏的人，这个有些人容易过敏的，特别是那个哮喘的过敏呐、啊，或者鼻息肉啊、鼻子啊，就是容易这个花粉呐、啊，类似那一些的，就也不用阿司匹林，就用另外一个。其除了这些以外，都是可以用阿司匹林的。阿司匹林很便宜，这个大概就几分钱一颗，那个作用是非常大的。我告诉我的病人，我说如果是说你所有的这些药中间最重要，对你来说预防心脏病、高血压、这个脑血管中风最重要的药就是阿司匹林，你一定要每天吃阿司匹林。
是，
吃了阿司匹林以后就这个就没事了。我记得有一个黑人来看我，当时呢那是2003年的时候，那个黑人呢他的血压很高，250、150，他曾经在空军里边这个是呼吁的，后来他的这个血压这么高，经常去急诊室，把急诊室的医生吓得要命，到我这里来，我就采用联合用药，就给他几种药一起用，扩张血管的这个利尿的和减慢心降低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的，这样一来他的血压就降到了160的90，虽然还是高，跟那个250、150比，他已经相当的安全了。过了几天，他跟我打电话来，他说我是不是中风了？我就问他，我说我给你吃阿司匹林，你吃了没有？他说我吃了，我每天都吃。我说那你不会中风了，你吃了一个星期的阿司匹林，你不会中风了。果然就没有，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好好的。
那阿司匹林要什么时间吃会比较好？饭后饭前？
对不起，阿司匹林什么时候吃阿司匹林比较好呢？阿司匹林我的感觉呢，应当是吃晚饭的时候和 和这个晚饭一起吃，吃饱了饭以后吃。我总是跟他说你要晚上吃，有些人说我吃了阿司匹林胃不舒服，我说你什么时候吃啊，他说早上吃，我说你以后换到晚上吃就没事了，不要早上吃。
是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些都很重要。陈医师，我知道你对这方面真的非常有研究，所以我现在要先问你一个问题哦，就说你是内科医生，他这么多病人来看你的时候，我相信因为美国分得很细哦，他说哦你有什么中风的问题啊，你高血压的问题啊，或者你有什么肺部的问题啊，你都去看专科医生哦，肠胃道的问题。那么很多人都会很迷惘，他就会觉得哦我可能就是心脏病了，我可能是肠胃的问题了，所以内科医生家庭医生都要帮他们来做个分辨，甚至介绍到他的专科医生去啊。那么这对你来讲会不会也非常的比较很快的能够判断出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的，这个我们有一些病人他自己以为他是心脏病，所以就去看了心脏，直接就去看了心脏科的医生。这个我的这个我个人认为，对于我的病人，因为我自己以前是心脏病的专家，我很懂，有些什么问题都最好直接先来看我。就是这个有些时候呢，我当然我这么说可能不一定合适，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利益冲突。如果是说就像那个汽车会修汽车发动机的人，你这个新车才只开了两三年，才只开了3万个mile，从纽约开到洛杉矶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他会告诉你这发动机哎呀有点噪音，有点这有点那，他要主张你去换发动机就是花1万-2万块钱。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问这个问我们，打个比方，就问家庭医生，就是发动机来说的话，哪怕你问我的太太，你问他你这个发动机有没有问题，我太太会告诉他，你把油门踩一下，如果屁股后面不冒蓝烟，你的发动机没问题，如果你把油门一踩，尾巴后面排气管冒蓝烟，说明你的发动机坏了，你要去换。这个时候呢，你要应该是说由，其实应该由家庭医生来定比较好，有一个这个没有利益冲突的，你直接去找心脏科的医生。很多人放了钢支架都是他直接去看了心脏科的医生，我就问他，我说你放钢支架之前你心脏有怎么样，是什么样的表现，他说我胸痛。我又问他那一个问题，我说你胸痛你走路能够走多少个街，走10个街20个街，他说我30个街都可以走。我说那你走得多的话，其实你这个不需要放那个心脏的钢支架，因为你这个六十多岁人，你的生活并不需要要求你像一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一样就那么多，你只需要这边走路啊一般的日常生活就够了。有的时候你还可以，你可以先吃药就可以解决，吃药加上一点活动，你根本就没有这个
必要去做这些事情。对，
对的，在美国这个叫做医疗过度的医疗，
是
这个情况很多，从东岸到西岸，从北边到南边，会这个技术的人他们都太过多的去做的这个东西，很多的时候真的是不需要的，
是
有的时候不需要，最好经过家庭医生经过一下子，有些时候呢基本的这个药啊，这个鼓励他做点运动啊，然后降胆固醇的药啊，阿司匹林药一吃啊，他没有什么事情你就不要放钢支架。放钢支架不，现在还不好说到底是好事是坏事，我相信以后总也会有文章说这个东西坏处多于好处。
是的，
就是说不需要放的，真是很严重的你放就放，不是那么严重的你不要放，你就吃点药就能够使你的情况好转了。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听众真的有福啊，我们陈医师好不容易抽点时间到我们节目啊，我们今天一定要请他把他的这么专长的专业来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让我们增长这方面的知识啊，那就是胸痛和心慌。我相信刚刚陈医师其实也提到了，陈医师你可不可以就用这样子的主题来给我们谈一谈呢？
好的，谢谢你。这个我先说胸痛，胸痛呢是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其中呢有一个原因呢是心脏方面的，还有的时候是因为肺的方面的，肺的方面的话，比如说有气胸啊，有肺炎啊这一些的，还有的呢是食道的这个胃酸倒流，食道的胃酸反流。其实在我见到的病人中间，如果说我拿100个胸痛来说，绝大多数我们的病人都是只把80%以上的 都是这个因为食道反流引起来的这个胸痛，就是胃酸倒流。其实因其中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病人现在大家都担心高胆固醇啊、糖尿病啊，所以说呢肥胖啊都吃的比较少，就控制饮食。一控制饮食以后的话呢，你这个胃酸没有被中和，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胃酸倒流、胸痛。我就喜欢问病人，我说你一天三餐吃什么呀？有些病人一天只吃两餐，有些因为他退休在家不会做那么多，只吃两餐，早餐中餐在一起了。有些病人吃早餐，我那吃最什么最多的都是说我吃麦皮呀、啊、这些这些东西，然后喝牛奶呀、啊、吃个鸡蛋呢、啊、中餐呢这个
好的
这个胸痛呢，它的这个原因有心脏病的，也有肺上的毛病引起的。胸痛呢是一个常见的这个症状，心脏病呢是引起胸痛的常见原因之一，还有肺上的毛病，肺炎呐、啊，那个肺炎的时候它就会有发烧、有咳嗽、有黄痰，还有这个气胸的话，这个因为咳嗽破了啊或者什么原因，这个它会严重的呼吸困难。但是更常见的胸痛的原因，在我根据我们临床上所见到的病人，100个中间只怕有80个那个胸是胃酸倒流引起来的。就是现在人们呢都害怕糖尿病、胆固醇和肥胖，就要减体重，就吃东西比较少，限制饮食。这样的话吃东西少了以后呢，就没有食物去中和胃酸，没有食物中和胃酸以后，它就会胃酸反流引起这个。还有的人呢，他每天吃一点东西，他还喜欢喝点咖啡，喝咖啡呢也会引起胃酸产生更多，这个时候呢他胃酸就会反流，胃酸反流以后就会引起胸痛。这是一个这个真正心脏病引起的胸痛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劳力性的胸痛。就是说你这个胸痛的时候呢，是在你活动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见这个地铁来了，这个地铁在桥高架桥上走，哎，你看见地铁来了，你赶快就去跑几步去追，上楼梯，哦，还没有赶到，这个你的胸口就开始痛了，受不了了。这个时候的胸痛就是心脏病的痛。如果那个病人，我就问他，你胸痛什么时候痛啊？他说我一天到晚都痛，尤其是一清早起来痛。这个时候的痛，有的时候呢是下午痛，这些都是因为一段时间。他有的人比如说他早上随便吃了点东西，他是做什么服务行业的，他中餐带着饭还没来得及吃，两三点钟想吃饭呢，可是客人一个接一个，他根本没有时候吃饭，这个时候他的胸口就很痛很痛，这个时候胸痛是胃酸倒流引起来的。所以说呢这个根据他这个根据胸跟好，我们先这个是关于这个胸痛。胸痛的话呢，这个我刚才说了，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这些普通的人群中，最常见的原因实际上是这个吃东西过少的引起的胃酸倒流。这样的人他的心电图是正常的，做心脏的超声波也是正常的，这些东西如果他的这个跑步试验，因为心脏病医生会让他去做一些心脏病的跑步试验，或者是跑步试验稍微有一点点问题，看情况他也不需要，不一定你有多少状态是每时每刻需要像那样去推那个地铁啊，地铁来了你拼命往这个地铁上面跑啊，像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很多，这你日常的生活中间这个就这样就行了。在这样的病人，如果你吃上了这个药物的预防，比如说某一种吸食血的药，即使这样的病人你吃阿司匹林也是没有问题的。
哇哦，好棒。
对，你这个饭后吃阿司匹林，然后吃点降胆固醇的药就可以了，它就是安全的了，它不会发生这个心脏突然这个心肌梗死啊、中风啊这样的情况，都一般都不太会了。
是的啊，那我们、
哎、
那
还有的、
啊、
我们就关于这个心脏病呢，我通常喜欢给病人的第一个药，我们要给他的就是吃阿司匹林。这个因为这个阿司匹林吃了以后呢，就有点像冬天撒了盐一样的，如果下雪以后
在雪地上撒盐，
容易说免得这个我通常告诉病人，就是说阿司匹林是最重要的药，就是说吸食血的药是最重要的药。它呢就相当于冬天下雪的时候，如果 你们隔壁家的邻居铲雪撒了盐，你就看到他们家就不结冰，而你们家没有撒盐的时候呢，你们家就会结冰，就是这个道理。他这个吃了阿司匹林以后呢，他就当你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这个呢，就是当你被冤枉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那个时候，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会这个时候一个突然的打击，你的一个血管就会收缩，交感神经兴奋血管收缩，收缩以后的话，你这个血呢就会在里边就凝固，因为没吃阿司匹林它就凝固了，在最后的时候，等你过几分钟以后，血管自然的扩张以后，它有可能这个地方就永久的被那个血块给堵住了。
哦，
如果是你吃了阿司匹林以后呢，它就不会凝固，多少分钟都不会凝固。这样的话呢，等你过了几分钟以后，它这个有个过程，它就自然会松开。比如说开车了以后，后面那个人他倒车撞了你，他没看到，他来了以后他说我怎么会倒车呢，是你开车往前开撞了我了，可是你们双方都没有行车记录仪，这个警察呢听了他的话就判定是你的错，你这个时候觉得好冤枉啊，好生气啊，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突然的一下子，你可能会来一个里面突来一个中风啊，都是一个突然一个不好的消息，家里的爷爷他突然就中风了，就是说阿司匹林就是这个重要。所以吃的时候呢，是应该是晚餐以后吃饱了以后吃，一般的来说都要吃阿司匹林。如果是说因为阿司匹林的副作用，像什么哮喘啊或者是过敏啊，一吸入的另外一种 Plavix， 就是75毫克的，就那个粉红色的，您看您在胸痛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自己的体会呢，在我们华人中间，现在的因为这个我们华人真正偏的特别年纪大的老人们偏胖的真的不多，倒有很多很瘦的，他们这个得心脏病的机会确实还少很多，他们都有很强的健康的意识，很注意自己的身体，所以相反呢，他呢就是得这个胃酸倒流的这样一个低血糖的这样一个机会反而会高一些，这个中间呢就会产生的一个矛盾，就是说你要胃里边呢，所以健康呢它需要多吃一点东西，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呢有些人呢又担心他吃东西多了以后呢
他胖
会引起怕胖啊，
是
这个中间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嗯哼，
所以说我的认为呢，还是应该吃点东西，不能让自己活得太辛苦了，为了这个话不是天天在饥饿中间，然后呢又不能睡觉。下面呢我现在先把这个下面我再讲一下那个关于这个
心慌好吗，
心慌的问题。
对对，
心慌呢是这样，就是心慌呢是心脏病的表现之一，很多心脏病严重的心脏病呢，他就会因为心脏不行了，他就要代偿，就只能靠跳得快来维持，这会产生心慌。但是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人、健康的人，他那个心慌真的不代表心脏病，更多的时候是由于低血糖引起来的。为什么呢？还是这样，有些人呢，他由于这个担心自己长胖啊，担心胆固醇啊，担心这个
血糖高啊、
糖病啊、
血脂高啊，对，
血糖高、血脂高啊。他就吃的就有些人担心血糖高、血脂高、肥胖，他就吃的要少一些，吃的少一些的话来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和身材，这样的话呢他就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低血糖。低血糖出现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呢？因为低血糖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在开车，你的这个意识这个判断的能力就降低了，有可能会撞着车，有的特别是晚上就更看不清楚，有时候会撞着护栏冲出去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呢就赶快就集中它的精力，就调动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呢就把你的储存在肝脏里的那个肝脏里的糖原呢就调动出来，变成葡萄糖呢来满足你大脑的需要，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完成你所要完成的任务。在这个调动的过程中间，就是叫做交感神经的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会引起心跳快，引起血压高。 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心慌呢是由于交感神经兴奋，由于低血糖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个反射性的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往往鼓励病人多吃这个东西，而不是给病人这个抑制这个方面的药，因为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如果我把它这个抑制了，比如说给这个贝塔布洛克抑制了它的这个，反而对病人不好，那就会造成维持在一个低血糖的状态。如果他是开车，他就会出事情。所以说是这个样，我就鼓励病人你得吃多一些。通常由于这个低血糖引起的这个心慌的话呢，它还伴有其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它会有血压也增高，它还会出汗，这个腿软，还会有头晕，还会有头痛。有时候晚上这个低血糖的时候，他晚上是睡不着觉的，他晚上睡不着觉，血糖低了以后，严重的还会做噩梦，还会抽筋，就是那个，这些都是低血糖的表现。所以说心慌呢是这个低血糖的表现之一，这个不是说心慌你就一定要去看心脏科的医生。这个你要知道，如果你又有心慌，又有头晕，又有腿软，又还有出汗，这些都是低血糖的表现，吃多一多一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那么陈医师，你刚刚一直讲胃酸哦，现在讲到低血糖，那这个胃酸跟低血糖之间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如果一个人吃东西不够，他就会产生同时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胸痛是由胃酸倒流引起来的，同时又有心慌，心慌是由于低血糖引起来的。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有的时候特别是他老人是红蓝卡，他不需要选家庭医生，他就去看心脏科的医生。有的时候呢，他这个心脏科医生有时候也没有想到他会是低血糖啊，或者胃酸倒流这些东西，他就只是往心脏方面去想，这样去做各种，去做那个跑步试验，只要有一点蛛丝马迹，他就希望给你放一个钢支架。但是那个实际上有的时候呢不需要走到那一步，你就多吃一些东西，比如说再吃点阿司匹林，吃点胆固醇的药，多增加点运动，你就活得很健康，根本不需要那样一些东西。
是，那么陈医师，以前我也听人家说过，就说如果你晚上吃得太饱，是不是也会引起这个胃酸或者胃酸倒流呢？
有些是这么说，就是睡觉以前多长时间不要吃东西。但是总的来说，你如果是一天三餐吃的不够，你的晚上就会有胃酸倒流，就会睡不着觉。这个胃酸倒流，这个胸痛，还有咳嗽哦，还有这种病人他还会喉咙痒咳嗽，他们有很多时候去看耳鼻喉科，耳鼻喉科的医生对于这个病他就很警惕。现在他一见到那个喉咙痒，长时间的咳嗽，如果一个人的咳嗽是因为他有黄痰呐、发烧啊，这种肺炎、支气管炎，他通常一个星期就会好了。如果这个病人咳嗽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甚至几年，这种情况多半绝大多数都是胃酸倒流引起来的。
哦，胃酸倒流也会引起咳嗽哦。
对了，还会引起声音嘶哑。有的歌唱家今天晚上要去表演呐、他今天早上起来怎么突然他的声音已经嘶哑了，他着急不得了，然后他喝了很多的水，慢慢的一些东西，哎，他到晚上又恢复了。还有老师也是这样，也是有声音嘶哑，都是这个胃酸倒流。就是说你吃东西吃的少了以后，你胃里边东西没有食物去中和胃酸，你有很多的胃酸，当你晚上平躺以后，它就会刺激到喉咙，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这个喉咙痒，就会坐起来咳嗽。你这通常3点钟、4点钟、5点钟、早上6点钟，这个时候就会坐起来咳嗽了。还有的病人呢，他倒过来了以后呢，他会从食道进到气管里头，就会发生了这个还有的病人呢，他那个晚上躺下来以后呢，胃酸倒流从这个。他现在我把这个胃酸倒流的那个情况呢再小结一下。
好的。
这个胃酸倒流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吃东西吃的太少了，有些人担心各种原因，这个吃东西的少一些。 有些人他就说啊，那我吃了胃药，你给了我胃药以后，为什么我还不好？还有那个呢？你这个胃药只是减低胃酸，当然你这个还是要吃足够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比较这个干一点的食物，比如说饭啊、肉啊这些东西，它中和胃酸比较多。你如果吃面条啊、稀粥啊，它本身是水的东西，它就不能够中和太多的胃酸。这是这个胃酸的问题。它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个就是有胸痛，比如说有的人早上他吃了一个早餐以后，中餐那个下午来不及吃，他下午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个胃酸倒流的胸痛。还有的人呢，他是晚上吃东西以后吃的也不多，别说不要吃的太饱了，他就没吃很多，到了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他就开始有早上就有胸痛了，他也醒了，这个睡不着觉了。这个时候还会有呢，就是说有的人呢会有哮喘，他是因为这个躺下来以后那个胃酸呢经过那个食道反流进到气管里头，这个酸的东西刺激引起哮喘。还有的呢会引起这个咳嗽，有的人咳嗽的话这个很长的时间，两个星期、两个月、一两年，像这样长时间的咳嗽，很多的时候都是由胃酸倒流引起的。胃酸倒流除了要吃这个胃的药以外，就是减低胃酸的药以外，或者中和胃酸的药以外，还需要更多的要吃一些比较这个干一点的食物。比如说你吃多，你每天多加两个汉堡包，你这个胃酸倒流就机会少很多很多了。
哦，是这样的哦。那么陈医师，我们讲到这个，你对心脏病哦，心脏科这么内行，是不是很多人都讲说要预防心脏，或者你心脏有点小问题应该多运动，爬楼梯是好的，这样对吗？正确吗？
这样对，是对的，你可以做运动，运动的话是好的，但是我跟病人是这么建议。第一个呢，你一定要吃上类似阿司匹林这种药，吃阿司匹林，或者你因为胃啊或者是什么有哮喘呢、啊、你不想吃阿司匹林，吃另外那一种 P 字打头的粉红色的。其实我运动是对的，这个至于是不是一定要爬楼梯，爬楼梯的时候你其实就是有的人就担心这个关节的问题，怕关节的磨损太多啊，反正你在那个在平地上走路走快点也是可以的。我个人觉得可能你在那个公园的那个铺得很好的那个跑道上你走快一点，那个就是很好的，是因为你走快以后你的全身的血流就活动了，就热了，就可以把那个坏的胆固醇流失到消化了，变成你的肌肉了，这是个很好的运动。但是呢，第一个一定要吃上阿司匹林，预防这个这一类的问题。万一哪一天有些人在街上你看到那些中问他都会告诉你，我们医生原来没给我吃过阿司匹林。这个所以说一个要吃阿司匹林，第二个呢，我建议朋友们呢，医生给他开一点那个硝酸甘油这一类那个这个小很小瓶的那个瓶，这个他可能一辈子用不上，但是他带上这个你就放心了，你可以在公园的尽快的走快一些都没有问题。万一真正是由于这个心脏的原因啊，那个血管一下子有一点痉挛了啊，你把那个药含一颗舌头下头，他马上就打开了，就没事了。
是
有的人，我的病人我都跟他开，但是他一辈子他用不上，他经过活动以后个个都更健康了，
以防万一啊、哦、那么
对了。
这个比如说是低血糖哦，这个心慌是不是平常也要带一点什么东西在身上会比较好？因为低血糖如果你真的不好好弄，它也会危险。
你可以带一些点心呐、啊，可以带巧克力呀、啊，这些比较这个大一点的巧克力啊，那些糖啊都可以。但是呢，主要的东西低血糖不是因为糖吃糖，而是因为你一天三餐吃的太少了
啊。是，
你就吃多一点，这个饭呐、啊、肉啊，这里边就饭都可以转变成糖的。因为你早上吃一点麦片，一点牛奶，加点鸡蛋不够的，中餐又怎么啊吃点沙拉，晚上吃点鱼，好像我吃的很健康啊。他总说，我说你健康是健康，但是你吃的不够，对胃来说你这个东西你就吃的不够，营养也不够，你要多吃一些，再多吃点饭加点肉。比如说你就是中午你在中国餐馆去，你买一个炒饭牛肉什么的，那个吃进去了以后就很管用了。
是，所以这一点也是要非常注意的哦。那么
两者要兼顾，就是说怎么样来结合， 有些人呢担心他又高胆固醇啊，高血糖啊，又怕这些东西。但是你不能活得太辛苦太累了，熬太苦了，
对，
你还是得适当的吃一些，吃了以后你再增加一点点运动，你这样就好了，
是的，
更健康了。
对，那么陈医生，就是有的人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这些医学的节目，有的人他就说，有的人会问，他说我爬楼梯哦，我也不会增加心跳干嘛，但是我的腿好像会感觉很重，要爬上去，下楼梯没有问题，爬上去的话就会觉得腿很重很吃力哦，那是不是心脏的问题？
这个不一定，这个心脏的原因，心脏病可能有这个腿的没有力气，因为它的这个血流不是太够，但是也有很多是那个就是骨关节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心脏本身有没有问题，它可以照一个 X 光，叫胸片，胸片看心脏的大小，肺里边有没有这个积水呀，这些东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个心脏的超声波，心脏的超声波可以看得到心脏的这个跳动，它的这个收缩的功能是不是好的。如果这两个都是正常的，它就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很多人这个是因为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是膝关节，它这么多年的磨损呢，这个我都不知道是鼓励他应该爬楼梯啊，还是就在平路上，因为爬楼梯相对来说是对膝关节是一个消耗，
是
这个就是这样的。当然那个心脏病的表现，比如说水肿也是心脏病的表现之一，但是呢就是说你可以照一个胸片，这个 X 光胸片看看心脏的大小，我如果心脏增大了就表明不好，如果肺里面有水了也表现不好。所以我们碰见这样的病人，我们治疗的效果就是心脏缩小了，肺里面没水了，都是好的表现。
是，
还可以照那个，还可以去照个那个照个超声波啊，心脏的超声波，它可以看到心脏的收缩的功能。
是，像我们每年呢、都会去做年检啊、做年检的时候呢，大部分都会给你做个心电图，对不对啊？那这个心电图它作用是在什么？是不是做了心电图如果正常，我就应该很安心了，心脏方面就没问题了？
那不完全是这样。心电图在我们早年的时候，这个1950年代中国大陆才开始采，反正心电图，这个心电图呢是1908年这个发明的，到现在有110多年了。当年那个科学不发达，没有心脏的超声波，这个只有心电图，很多东西都靠心电图。心电图现在呢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看它有没有心律不整齐，这个心律不整齐这个东西呢只能够靠心电图来看，这是它的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作用了。第二个呢，它还可以判断，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还可以判断有没有心脏的缺血呀、心肌梗死啊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好的方法来取代它了。这个比如说超声波的话，它可以看到心脏哪一个地方它跳得很差，那就表明那个地方差了。还有那个急诊室的，它可以有这个抽血，可以看到这个心肌一坏死以后，它的里面的酶就释放出来了，它可以查得到啊、是不是那个。但是心电图是这样的吧，如果这个人心电图完全正常，他基本上这是个好事情。这个要是心电图有不规则，比如说乱跳，我们所说的心房颤动，这就不是一个好事情。心房颤动，心脏就是乱跳，容易在心房里面形成很多的血栓，万一这个血栓一下掉下来了以后，它会掉到这个大脑里头，就会中风了。这以前这种情况很多，现在大家这个因为都对这个知识越来越多，就预防啊，就相对来说就这种情况就少很多了。这是一个，就是最常见的，它就是心律失常，跳得不规则，或者心房颤动。还有那个心脏现在心电图主要的作用就是这个缺血方面是这样的。如果是说这个缺血不严重，他的这个心脏血管堵塞不严重，他心电图就是正常的。如果堵塞超过了50%以上，哎，他的心电图上面就可以看到有 ST 弹，就是说心电图就有下移啊，有这些表现了。如果是完全堵塞了，他就会抬高了，就是心电图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方面不是太灵敏， 但是他如果完全正常，也可以坚决的说这个人基本上还好，你就可以通过你的阿司匹林啊、胆固醇的药啊、做点运动啊，你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是，但是如果说你平常如果感觉到有特别不舒服的，还是要去看医生，对不对啊？
是的，有不舒服的，你要去看医生。
对，
这个对。但是呢，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给你放钢支架之类的。
对，
你看医生，他可以给你做一个心电图，看看你心电图上，如果这血管堵塞的比较多，心电图就可以看到有一点这个不正常的；如果堵塞的很少，你心电图可能是正常的。这个，然后的话，他可以做心脏的超声波，也可能还是正常的。像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这个他现在都还能动，还能个什么的，他是一个。这个体脑力劳动者天天坐在办公室，他不怎么动，你让他吃点阿司匹林预防，然后多增加点运动，他就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没什么事了。
是，我想陈医生啊，陈刚医师今天给我们做这个介绍，很多人啊担心心脏病，或是自己知道心脏有点问题的人哦，那就会好像放心多了，是不是哦？好像不是原来讲的这么样这么样的可怕了。
是的，对。因为我在这个方面几十年呢，接触了很多很多，我的理解的话呢，那个心脏病呢，这个实际上它整个的过程就像下水道一样的往前走，只要你能够接那个就像高速公路一样的，只要那个通畅就行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呢不要把那个看得太害怕了，这个即使是有什么样，都是你现在都来得及，你吃上这个药预防啊。这个总之吃上药会对你的心脏的情况用对了的话有很大的好处，
都是可以疏通的啊。那么
对的，就是疏通的。
是，所以我觉得陈医师讲的那么多，就是表示说他这个钻研的，就是有很多方法可以疏通，你就照这个方法的话就可以预防哦，那是最好的了。那么陈医师，我刚听到你也讲了说你的父亲爷爷都是这个中风，然后因为心脏这样引起的中风，那这个也会遗传吗？
这个有可能会遗传，这个遗传可能原因就是我们的血液中间的粘稠度都相对高一点。这个有些人他们这个过去也有人不吃，他说我没有吃药啊，我没有吃阿司匹林，我照样的他们活到90岁100岁，但他们家的遗传基因可能好一点，血液就不那么浓粘稠，也不那么这个，我们家可能偏粘稠一点，所以我爷爷中风了，我爸爸也中风了，下一个就是我了。但是我吃阿司匹林的话，我就预防了阻断的这个过程，我就不会了。
是，那你怎么知道自己的血液是属于粘稠的还是稀的呢？
有这一个，不，好像是还是有检查的方法。
哦、
这个血液科的他们可能检查我们，在美国好像一般没太去查这个东西。国内他有些喜欢去查那个，有些在街头的搞的那个东西，那是骗人的。他每个人都告诉你你是粘稠的，要你去买他那个药。
啊、
他拿一个机器给你弄的这个，那是骗你的。真正的话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查血是这么的吧，其实我们你做健康体检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健康体检有这么几样，一样呢就是说普通的电解质啊、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啊这些东西，这是一项。第二项呢就是我们说的贫血呀、白血病啊、血小板啊这个东西，如果血小板过高的人，或者是血液这个很浓的人，就是这个血太少了就叫贫血，血太多了就是粘稠度就过高了。
是，
为什么男的容易得心脏病，妇女不容易得呢？就因为妇女她有月经以后，她会丢掉了好多血，她血就比较稀，没那么浓。男的话他血很浓，这个就是这样的话，所以有些人铁比较高的，像类似这样的情况下就尤其要吃阿司匹林。还有的人这个血小板这个量很高的，血小板比如说正常上限呢，比如说是150到400，这个他有的人超过了400、500，这个情况下尤其要赶快要吃些阿司匹林，就给他预防了。
okay.
要不然的话呢，他就有比较高的风险去产生心脏病和中风。如果这个病人血小板已经很低了，这个时候他就不需要吃了。总而言之呢，我们是要把它调到中间来，
是
是不是？你想的话，你可能经常听说我 一个70多岁老人，哎呀，他中风了，他走了，你没从来没听说一个7岁的小孩中风的，对不对？
是，对。
他7岁的小孩他不中风，他的血液就没那么粘滞，年纪大的人家就开始有这个粘滞性增高了。这个时候呢，这就是为什么我都给我的病人都要吃上这个药，帮他调整，把它调到正常的中间来。如果是吃多了，也会出现不好。这个事情我又多想多说两句，就关于吃阿司匹林的问题。我们这个以前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呢比较瘦，大概不到100磅，我想他的妈妈也不会到很大很重。结果呢，他的妈妈呢就有一次就发生了心脏病，这个就去了一个常春藤很知名的一个大学医院里面去了。好，结果呢，那个医生就给他这个阿司匹林，就很大的量。我们通常吃81毫克，就是 baby 阿司匹林，就是小孩吃的阿司匹林81毫克。结果那个医生呢，就给他吃了325毫克。结果呢，就是4倍的量。他吃了2个多月以后，后来就脑子里头大出血，他就死了。
哇，真是，他就没有办法凝血了，对不对哦？
对呀，大出血了，就是太这个了。
对，
这个。就在昨天有个病人回来看我也是的。我说我跟艾丽是开的81的，你怎么吃中风了？他说不是的，我关节痛，我这个吃个阿司匹林吃那就关节就不痛了，我就自己买了325的，我吃了一段时间后来他的脑子里就出血，他就神志有点不恍恍惚惚不清楚了，就去医院就给他一照，哇呀，脑子里头出血，他去的是小医院，小医院就赶快把他往大医院转，在大医院住了几天以后，几天以后就是回来了，昨天来看我，他就知道了。我说你这一段时间不要吃了，以后孩子吃小的，等你恢复了以后，感谢上帝，他还是手脚都还能够动，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吃的太多也不好，这个。
所以我们要吃真药简药，一定要跟医生先商量一下。比较好，对不对？
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他吃了以后，我觉得身上，什么医生啊，我这个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出现了好多。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啊，这个可能吃多了一点。
是。
还有些病人很多，就是吃了以后血尿，你小便里头就有血了。有的时候吃了这个大便里面带有血了。
是。
这个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阿司匹林吃多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减一点，你不要每天吃一颗，你就一个星期，好比说2、4、6，你就不吃了，他就好了。
对，好的，
就是我还是刚才我说的那句，把它调到中间来，
对，
不能调过去了。
对，
但是老人他就容易有这个凝血的过程，他就容易中风。但是我们就要跟他吃一点，把它调到中间。
是的，
不能吃太多了。
是的，我相信我们今天节目呢，一开始我就讲了，今天陈刚医师会给我们带来大量的非常平常很少听到的医学知识啊，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我相信你听完了节目，会觉得你今天收获很好，非常有成就感啊！非常谢谢你，陈医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医学知识。
不谢，我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希望我们华人社区华人朋友健康。能够为大家做一点事情，我感高兴。谢谢你，
谢谢。陈刚医师是内科家庭医师，美国内科院士，原同济大学心脏主治医师，数十年治疗疑难危重顽固性高血压、心脏病。冯红书医师是儿科医师、儿科院士、副教授，37年经验，主治各种新生儿、幼儿、青少年。我们同时还治疗中老年疾病、疑难心脏病、危重高血压、顽固性水肿、心悸、胸痛气短、过敏哮喘肺病、糖尿病、甲状腺、关节炎、青春痘、贫血、肿瘤、癌症、头痛、头晕、失眠、胃肠肝病、胃镜、肠镜等等。请联络布鲁伦贝帕克维康华综合诊所，我们位于布鲁伦83 Avenue， 可搭乘 O-Train N-Train， 在贝帕克维站出口。联络电话718-236-6186，718-236-6186。
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